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足能行八，体性如果光中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不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继续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前面呢已经介绍了这个中观的分类、中观的所破、中观的这个能破。现在呢在这个安利五大因当中，秩序派和应成派的这个使用差别。那么实际上呢，一个这个五大因方面呢是秩序派和应成派共同使用理论，所以说称之为共同五大因。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在运用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出发点不相同，它觉知的重点不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在使用五大因的时候呢，仍然还是有不同之处的。那么前面呢也大概通过校正和理证呢抉择了这个问题，今天呢是通过鞭打的方式呢进一步抉择。有人怀疑，既然应成派毫无承认或无自宗，为何显居论说诸法无自身之宗，是无遮于三宗一耳？那么在看了前面的这样解释之后呢，有些人也许心中会产生一些疑惑。那么如果说应成派他是毫无承认的，或者根本没有自己的自宗的话，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显居论当中说诸法无自身之宗，是无遮？那么诸法无自身之宗，是无遮的意思说还是承许了一个无遮自宗。那么就是说诸法无自身之宗，就是说在遮破了自身之后安立了个无自身之宗。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是非遮无遮当中的无遮见。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已经提到无自身之宗是有承许的是无遮。那么如果说是毫无承认的话，为什么显居论、月成论是所造的这个著述当中又承许的有一个无自身之宗，是一个无遮的这样的观点呢？于三宗呢，可以理解是这个其他的他身、无他身宗、无共生宗、无因生无因生宗。那么其他的三宗呢，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无遮见。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样一种这个论理当中呢，有这样明显的词句，应该说是有承认的。下面通过回答的方式的浅度怀疑。答：应成派生生有宗，也只是遮破他宗的一种方便而已。这个是总的一种回答。总的回答呢，就是说应成派生生有宗，生生有宗呢，就是前面所讲有无自身之宗，有无他身之宗等等。那么应成派呢，自己生生有这样一种无自身等的这样一种空性宗的话，实际上呢，也是为了遮破他宗的一种方便。那么为了破此他宗的一种邪分别，或就是说实有的执着呢，就说是在名律当中安立说无自身、无他身，因为对方呢承许自身、他身的缘故，所以说为了遮破他宗的一种方便呢，就说到了这个无自宗、无他身等。换句话说，以他身的比量，在他方便前显现，好似有宗一样，或者说是应成理论立宗。那么换句话讲啊，以他身的比量他身的比量就是说不是自方承许的是通过他人他方所承许的这样比量，或者就是说他人的这样一种三项推理，通过这样一种他身的比量，在他方面前说遮破了对方观点之后呢，好像是有宗一样。那么因为自己是一整派在使用的这个理论呢是他身理论，那么在通过他身理论遮破对方的观点之后，好像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自身应该承许无自身的宗等等。那么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好像是有自宗，有一个立宗一样，或者说是应成立宗的理论，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应成理论的立宗一种应成理论立宗。那么一方面说好是有宗，或者换一句话来讲的时候呢，这个只是一种应成理论立宗而已。应成理论意思就是说自己并不做任何的程序，只是说对方你的观点应成什么都过失，应该变成什么过失。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好像是有一种这个立宗，但实际上呢还是在以排除对方的观点、遣除对方的邪执的方面呢就是在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宗义的。所谓无立宗，即使没有任何自己承认的立宗，或者说根本没有秩序理论的立宗。那么所谓中观自宗没有一个安立的没有立宗的这样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没有任何自己承认的立宗，和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他方程序打破对方的观点呢，这是不矛盾的。一方面呢，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的所安立，那么安立有也好，安立无也好，从应成派他自己的观点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立宗，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可以肯定的说没有立宗。或者就是换句话讲呢，根本没有秩序理论的立宗，那这个就更加清楚了。就是说是所谓的没有立宗呢，没有秩序理论，没有秩序理论立宗呢，就是说是不等于说在打破他方的制度的时候没有就应成理论立宗，主要是没有秩序理论立宗，就自相续呢实际上不承许这样一种三项推理。 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回答呢，就了知了这个自己的观点。荣树班智达的著作中说问：你们如何立宗呢？答：我们仅破此你的邪见，并不安立单独特别的宗义。啊，林马派的大德荣树班智达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著作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有些人问呢，你们如何立宗？那么一乘派或者中观宗义到底是怎么样安立这个宗义呢？是安立有呢，还是无呢，还是安立个离系等等啊？这样问的。答：我们仅破此你的邪见。那么这个说得很清楚，那自己呢根本没有单独的啊特殊的一种无自性的立宗也好，乃至于离系的立宗也好，还就是说离四边的立宗也好，那么这个都没有。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和对方辩论的时候呢，如果是他自己的本身是处在这样一种入根本慧性的境界当中，或就是说站在这样一种角度，或者说为了破除一切邪见的时候呢，单单是为了破除对方的邪见。所宣讲的一切的论事或者一切的词句呢，都是为了打破对方的邪见。如果对方有这些有无是非的程序，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理论打破他的邪见，那么在打破对方邪见的时候呢，自己并不安立一个特殊的一种宗义，特别的宗义。所以说乃至于空性这样一种这个程序呢，在就近的应乘派当中都是根本没有的。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呢，在法界实相当中也没有一个所谓空的程序。当然平时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哦说在这个根本慧定当中呢，有一个离识边的实相让我们去安住，就是根本慧定的境界当中呢见到了离系的这样一种空性。那么这个方面也是只是持续的安立而已，为了让后学了知怎么样修持，怎么样靠近随顺这样一种修法，做了一种宣说而已。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实相当中也并没有一个所谓单独的空义可以被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所证悟的，这些完全没有。所以说呢，连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最终的时候，最了义的时候，连空性的执着也是一个所破，空性的单着也是要远离的。问：应乘派没有任何承认对数论派所说的相违过失，承不承认呢？不承认，则为了破数论外道而辩论，应乘多此一举；若承认，岂不是已有承认？那么下面又是另外的一组这个问答。那么对方就这样问：那么如果说应乘派没有任何承认，那么除了秩序派和数论外道等要辩论之外呢，应乘派和数论外道也要辩论？比如说在入尊论呢，或者在智慧品当中呢，月尊论师和这个就是说祭天菩萨呢，都是破斥了这个数论派的这样一种说法，讲了很多数论派的过失。那么这个应该是应乘派他自己的重点自己的这个论点当中所讲到的观点。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没有承认的话，那么在破数论外道的时候呢，对数论外道所说的相违过失，你这个承不承认？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破数论外道的时候呢，指出数论外道的这个观点当中有相互矛盾的这个过失，一方面也就是说他自性是恒常的，一方面呢从自性当中幻变出来的二十三谛法是又是无常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本身就一种相违的过失。那么我们给对方所说的相违的这个过失，指出对方相违的过失这一点，应乘派自己承不承认？那么如果不承认对方的这样一种相违的过失呢，那么为了破数论外道而辩论，那就没有必要了，多此一举。为什么呢？为了破对方呢，那只有说是指出对方的这样一种互相矛盾之处来进行破斥的。如果你自己都不承认对方的这样一种互相矛盾的观点的话，那么你和他辩论呢，实际上呢并没有大的必要。所以说如果是不承认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没有必要辩论的。若承认，岂不是已有承认？如果你承认说我们给数论外道所发的过失这些都是有的，我们承认我们发的过失正确的，你如果承认这一点，岂不是已有承认了吗？就和你应乘派说任何时间当中没有任何承认的观点就相违了。就是这样的。把仅仅说了相违，并不代表至终有承认，因为应乘派远离一切承认的缘故。那么在破数论外道的时候呢，就是说宣讲了对方有相违的过失，那么在指出对方的观点当中有相违的过失而破斥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呢，我们说了这样一种相违，但是呢并不代表至终有承认。至终呢是永远站在无承认的角度，指出对方你如果这样承许有什么过失让对方抛弃邪见的一种方法而已。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宣讲对方的这个有自相矛盾的观点，但并不是我们本身有一种什么程序然后呢宣讲对方的相违的过失。所以说这个方面有一个就是细微之处，就是说仅仅说对方的相违的矛盾过失呢，并不代表至终是有什么承认的。就是因为应乘派是远离一切承认的缘故，就是为了让对方最终达到一个一切不承认的法界法性的这样缘故呢，所以说才和对方辩论，指出对方的过失。 当然呢，就是说是真正和苏人外道辩论，打破了对方的这样一种这个自身中的观点之后呢，不一定，那不一定呢就能够马上让这个苏人外道一下驱逐到大空性当中啊，这个是不行的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啊，没有这样能力。当然，如果对于一些这个有啊素善的、有些善根的外道来讲的话，打破了这样之后呢，他知道哦、实际上就是说，对方要让我们知道这个无自信。这样私有的观点不合理啊，不排除这样可能性。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么在排除了自身之后啊，打破了对方自身的观点之后呢，他也许啊就认为我自身不合理，有可能他就成许他身啊，他可以转而成许他身。那么在转而成许他身的时候呢，再通过破他身的理论把它遮破掉，然后呢最后慢慢引导呢，他就开始这个对佛法产生一种正见而皈依。逐渐的才可以这个学佛。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无因生的外道来讲也是一样的。那么当我们打破了外道的这样无因生的邪见之后呢，他不一定马上就通达了无自性，他就是说在打破他无因生的邪见之后，他可以转而成许有因生。那么在转而成许有因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再可以说是慢慢给他引导，慢慢的给他就是说驱逐到这样一种这个空正见当中。所以说从这一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直接的说话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打破这个对方的观点，直接说话呢一方面是像唯识宗啊、秩序派等等，那么像这样的话把这些这个稍微有一些细微的执着的啊这样一种观点打破之后，他就可以知道哦一切万法是无生的，就打破了唯识宗承许了一他起十九之后呢，他因为就是说单单所剩下的实质就是那么一点点，那如果把这样一种事打破之后，他马上就可能通达离弃性论的空性，对秩序派分开二谛的观点宣讲啊、过世之后呢，他马上就能放弃这样的细微的执着，去做大空性当中。那么这些方面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大乘种性、大乘的修行者，所以说呢，打破他们的这样一种见解上面的这个就实质之后呢，就是说非常可能直接让他们引导到大空性当中。但如果是对于这些无因外道啊，或者就是说素人外道也好，声闻缘觉啊，这样一种声闻中啊，有部经部也好，打破他们观点之后呢，不一定马上就能够引起大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程序，但是逐渐一种引导的方便，或者为了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一些实质呢，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做代表。啊，如果你承许无因生怎么样？你如果承许自身中怎么样？你如果承许微尘实有怎么样？那么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些实质的话，都是具有大空性的一种障碍。那么当把这些实质一层层打破之后呢，最后我们就知道无可执着。啊，对于就是说粗大的设法，对于这样微细的这个设法，粗大的这样一种心识啊，微细的心识啊，乃至分二谛的这个执着呢，都应该远离之后，慢就可以升起一种大空性的正见了。所以说呢，因人呢他自己是站在没有一切程序的这个境界当中和对方辩论，就和对方辩打破对方的承认的打破对方的实质，那么不一定自己有所程序的。紧随他方世间前承认是一种遮破他众的方便。那么就是说是因人派他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承认的时候呢，是紧随他方世间的这个承认，所以说呢是一种遮破他众的方便而已。如入中论之是云：唯一世间说彼是有。随彼而说，即是遮彼之方便故。唯一世间说彼之有，就是说是实际上因生派的自中啊，或者在这个抉择因生派观点的时候呢，自己是没有什么承认的，单单是依靠对方啊，依靠这个世间无幻六根面前呢，就赞许这些是有而已。随彼而说，即是遮彼的方便。那么跟随这样一种这个跟随对方的这个程序而宣讲呢，实际上是这个为了最终遮破对方的一种这个方便。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佛陀所讲的法啊，针对这样一种根性所讲的法和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证悟仍然是很大的差别的。佛陀如果把他相续当中的这样证悟完全讲出来的话，很多众生无法理解。所以说佛陀即便是在对方讲的时候呢，都是随顺对方的观念，随顺对方的习惯，随顺对方的执着，随顺对方的显现，然后呢给他宣讲。佛陀他自己呢，虽然就是他自己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为了引导对方的缘故呢，还是随顺对方的进行宣讲啊，这个也是佛陀转法的一种方便。所以说印证派的论是他自己虽然什么都不承认，但是为了最后呢，就是说是遮彼的这样一种就是遮足对方的实质，为了将对方逐渐引导到这个离系的气论当中离系的这样一种空性当中，让一切有情知道现在所见的一切都是迷乱的。那么有这样方面的缘故呢，暂时随顺他，最后呢把他的观点遮破之后，让他知道这样一种执着是错误的。又云：故为一世间故，我许世俗，非自利许。那么又这样讲呢，故为一世间故，唯一呢是一个世间的缘故呢，就是承许世俗，并不是自利，那就是说并不是说自方有这种真正的承许。 并不是说在自己的境界当中或者在安立之中的时候还程序有所谓的世俗法，这些呢是完全不程序的。问，既然应承派任何都不承认，也就不应承认不共的应承理论，由此应承理论成为非应承派的理论，那它是内外道哪一宗所承许的理论呢？那么下面呢开始这个提问说，如果你应承派什么都不承认，那么你自己所使用的所谓的这个不共的应承四大因，应承派的不共的四大因，那么你自己承不承认呢？那么如果你承认这个是我们应承派的观点，那就成有承认的观点了。那么连这个都不承认的话，那么这个是一方面说是应承理论，一方面你应承派的论是有说我不承认这个，那么最后就是说兼容应承理论应该变成不是应承派理论。那如果它不是应承派理论的话，那么它是内道和外道的哪一派所承认的呢？这个方面就无法安立了。下面就是回答答案，这也只是破除他方的邪见而相应世间名言的安立，仅仅是应承派在世间他方之前程序，并非真实之中。所谓的不共理论呢，也是破除邪见的方便，仍然是破除邪见的方便，所以只不过呢他使用的方式是指出对方的观点当中应该变成相违，应该变成这样的过失或那样的过失，那么实际上呢还是为了破除他方的邪见，相应世间的名言而安立的。那么如果没有相应对方，如果不是为了引导对方的话，他自己根本不需要使用这些应承理论，没必要使用这些应承理论安立的，因为他自己呢并没有任何的程序。所以说仅仅是应承派在世间他方面前程序的，并不是真正的至中。以这些应承理论能破除执着者的一切粗细邪分别，无与遣除一切所缘法。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应承理论呢，可以破除啊，就是说相续当中有执着者所有粗细的邪分别。那么比较粗的邪分别呢，就是这些无因的这个程序，或这样的一种外道的程序啊。比较细的这样一种邪分别呢，像这样一种程序微尘私有啊、涅槃私有等等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细的邪分别，最细的邪分别呢，就是次序派分二地的这种观点。所以从广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广义的角度来讲，那么连次序派在内都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这个细微的长断见的过失，这个中观专论指啊，这些注释当中呢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广义的外道，乃至于包括在次序派在内，它是从见解方面分的，不是从行为方面分的。那么如果从行为方面分内外道的话，你就有没有皈依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从见解方面的分的话，那么就是说乃至于内心当中有实质，乃至于很微细的实质，这个都可以判在外道当中。那么内心当打破一些实质之后呢，才安立成这个内道。所以说如果从最微细的观点来讲的时候，乃至于自序派，如果你有程序分二地的观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还是一种长断见，还是安立在外道的范畴当中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通过应承理论呢，可以打破一切粗粗细细的这个执着邪分别之后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安立一切外法的实相，它就可以无与遣除一切所缘法。只要是我们的分别心能圆的，乃至于我们的分别心去圆一个分二谛的观点啊，就世俗谛当中有显现，生于当中是空性，乃至于有这样一种所缘境，我们是分别心能够圆它的话，都不是真正的实相。所以说呢，真正要安立离分别的这个究竟实相呢，必须要打破一切的所缘法，所有的一切能圆和所缘全部远离之后呢，才能够真正安住在空性当中。纵然如此，应承派之中也没有任何以分别念建立的宗派，因为任何以分别念造作的安立在实相本性之中都本不成立。那么纵然通过这样一种理论，应承理论遮破了对方的观点，那么就是说应承派之中也没有任何以分别你安立的宗派，并不是我把你的宗派打破之后呢我安立个什么啊，并没有这样的。实际上呢，主要是打破对方的实质之后，慢慢慢慢让这些众生呢去入，或者说让他们了知了悟到一些万法的实相应该是什么都不执着的宗派。所以说他虽然打破之后呢，也不通过任何的分别念来建立所谓的宗派，就是因为任何以分别念造作的安立在实相本性当中都不成立，乃至于我们分别念造作的这样一种离系啊，就离四边，或乃至于极为不住等等，乃至于这样的概念的话，在实相当中都是不成立的。所以同啊，把这些法呢全部都要这个遮破。我跟我们去定的宝论第一个问题当中也是讲的，不管是你通过无遮也好，非遮也好，在实相当中都不成立的，因为不管是无遮见还是非遮见，都是在分别心变成安立的。所以说你不管安立名称叫做无遮、大无遮、大非遮等等，实际上呢，这些方面都是观在众生的分别念观察的方式而已。那么在究竟实相当中呢，连这样一种这个概念啊，都是要彻底要远离的。如经云，无文字法中何说何可闻？ 那佛经当中讲了无文字法中何处何果，就是在了义的法性当中啊，这个方面是无文字法。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经典的文字呢，它只是一种方便而已啊，它是一种方便。那么是一种方便的话，它是属于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究竟来讲仍然是一种戏论，它只是一种这个引导我们去入在这个实相当中的一个方便手法，就像这个过河的船一样。所以说呢，真正的法性呢，根本不是文字啊，也根本不是这个文字的自信。所以说这样一种法呢，它是这个非文字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既然不是文字法的本体，何说何可闻呢？谁能说谁能够闻？实际上呢，没有谁可说的，也没有可闻的。那么就是从这个究竟的实相来讲，无说无闻的缘故，所以说佛陀最后讲呢，49年说法没有宣讲一个字。那么就宣讲了这么多的经典，还是说一个字都没宣讲过？就是因为真正的法它并不是文字能够表示的。那究竟了义当中呢，没有一个所宣讲的法，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听闻的对境，所以说呢，真正的这样自信呢是没有宣讲的，也没有办法听闻。智慧品云：圣意非心境啊。智慧品当中也是讲到了，真正的圣意地呢，根本不是心的境界。只要我们的心能够圆，不管我们的心圆什么，乃至于我们的心圆一个空性，都不是圣意地。那么真正要证悟圣意地的时候呢，就把你的分别心熄灭，彻底的熄灭。那么就是没有依任何执着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才是圣意地。所以说呢，就是在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无分别智，完全所有的分别念都没有。那么像这样的时候呢，才是一种圣意地。所以说，圣意非心境，取心是世俗。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心的时候呢，如果是心的境界，全部都是世俗地。不管你的名字怎么样安立，安立大圆满也好，要安立什么大手印也好，要安立就是说离思变的空性也好，全都是世俗的境界。所以乃至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啊，这些这个修法啊，就是说乃至于家行道的修法，都是这个世俗的修法，没办法真正安立成圣意地。但是只不过有点差别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本体是世俗地的本体，比如说它修的时候呢，仍然是通过分别心啊，不管你的分别心有多细，你所缘的法有多细，但它的本体仍然是没有超越分别心的境界。只不过呢，这种分别心的境界呢，它所修的法是随顺圣意地的。他所修的法是随顺圣意地，所以一般的世俗地呢，像我们的这样一种缘这些五欲啊，缘这些友情啊，这方面呢，它也是世俗地，但是它所缘的这个缘，它不是随顺于圣意地的，它是随顺于轮回，啊，它完全随顺于轮回，啊，随顺于六道，所以说这二者之间有一个这样的差别。虽然二者本体都是分别念啊，都是分别念，但是你看你的分别念所缘，你是随顺于出世间呢？随顺于空性呢？随顺于圣意地，你还是随顺于轮回啊？随顺于恶业啊？随顺于世俗地？这个二者之间有差别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我们的分别心虽然是分别，究竟来讲都要远离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开始随顺因果，啊，随顺这样菩萨道，发菩提心，这些都是造作的，啊，就是说你发为了就是度化众生去圆成佛的心，这也是造作的分别心。那这些修空性的时候，也是一种造作的一种，但是它必定在随顺出世间道，啊，它的修法在随顺出世间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暂时依靠这种分别心。究竟来讲，当你证悟无分别智的时候呢，圣意非精进啊，那就不是分别心的境界了，完全可以啊安住在圣意菩提心的境界当中。这方面就我们要分清楚它的这个本体和它所随顺的法是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做一个解释。第四，因及比喻的差别。智趣派的因和比喻为自他所共许，因成派的因和比喻为是他方所承许。那么就是说，对于所使用的因啊，就是所使用的这种根据推理方式，还有他所使用比喻的差别呢？智趣派他所使用的因和比喻呢，是自他共许的，啊，自方和他方啊都承许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比喻。那么因成派所使用的因和比喻呢，为是他方承许。那么就是说，因成派给他宣讲的这个因，给他推理的这个过程啊，给他所宣讲推理的这样方式呢？对方一听的时候呢，他接受，那他可以接受，所以最后的时候再用比喻跟他说，哦，他也接受这个比喻。但是因成派他自己来讲，他是不需要使用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所使用的因和比喻呢，为是他方所承许的，让对方接受这个，打破他的这个邪见之隔就已经足够了。前书丹丘疑惑论中说，月城论师说到他称因和比喻等周或者次第，前书丹丘疑惑论中包括这么确定一个论点。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是提到了月城菩萨说过他称的因和比喻等周波的次第，那么就实际上就提到了出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因成派，他的因和比喻是他方承许，是他称理论，那么有没有出处呢？包括我们记得论点当中说呢，实际上月城菩萨他说过讲到了他称的因啊，就是说不是自方承许的因，要他称的三项因和比喻等周波对方的观点的次第。这方面首先讲到了出处。 给扎萨格西辩论书中说，三项理论如果在自他中前共同以正量成立了理论抉择无声空性，则是秩序派的胜利理论；如果只是以他中一方程序而借力的理论来抉择无声大空性，才是应成理论。啊，给扎萨格西辩论书也是莫泊桑提的一个书生的论点，他名字叫开显真主论。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至终啊，雷马派至终他对于秩序派的理论和应成派的理论做一个界定啊，安利一个这样一种界定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界定完之后呢，下面再引用这样一种根据来成立这个观点。所以他这个次第呢，啊，他们讲这个排列的次第呢，第一个论点当中校正呢，主要是他的出处是什么啊？岳生论是讲的。那么第二个呢，给扎萨格西辩论书当中呢，就讲到了至终对于啊秩序理论和应成理论的看法。后面呢，就引用各自的论点来证成这个问题。那么所谓的三项理论呢，如果在自他终辩前共同以正量成立，通过理论来抉择无声空性呢，啊，这个就是秩序派的理论。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对于这个就是说是有法、所力和能力的这样三项推理。那么这样三项推理呢，那么在自中也承许，他中也承许，共同啊，在这个共同自他共同变前，通过正量的成立，最后呢可以抉择个无声空性呢，这样一种特点的这个理论呢，称之为秩序派的胜利理论。如果只是以他方一他中一方程序而借力的理论来抉择无声大空性，才是应成理论。那么所谓的应成的因啊，或者应成派的因和应成派的比喻呢，只是以他方一方所承许的，那么借用对方他所能够承许的三项推理来指出对方的过失，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得到一个无声大空性的结果。那么有这样一种特点的，具备这样一种特点的理论呢，是应成理论。只要应成理论他自己呢不做正面的承许，他只是借助对方的程序，你对方有显现，然后你对方成立这个所力啊，就是说是这样的话，或就是说是虽然也不成立这个所力，但是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对方你能够程序的三项推理，然后最后让你知道一切是大空性的，那么这样一种方式呢就称之为应成理论。二地论知识中说，比量之因和所比量之法都是自他中前显现的中法，中法所力法比喻都能如是安立。如果二中前不成立中法所力法等，则在心相续中不会升起真实的比量。二地论自是呢，自证啊，自证论是他所造的。那么秩序派的观点，那么在秩序派的这个论点当中讲到比量的因和所比量的法。所比量的法我们就可以理解成这个有法。那么这个有法就是所比量的法，比如说这个柱子它的空性啊，它是所比量的，我们要知道它。最后呢，我们就最后要知道这个空性到底是什么，哦，这个柱子到底是不是空性的。比量的知因呢，就是要得出这个柱子空性的这样一种根据。所以说比量的这个因这个推理和所比量的这样法呢，啊，这样一种有法的案例等等，那么像这样的话都是自他中前显现的中法啊，全部都是这个自他中面前共同承许的、共同显现的这样一种有法和所立啊，这样一种中法，中法所立法和比喻都能如是案例。那么像这样的话，在自他中面前啊，这样一种共同承许的时候呢，中法也好，或者所立的空性也好啊，最后的比喻如梦如幻也好等等，这一方面都是可以如是成立的。如果二中前不成立中法所立法等，那么如果只是一方面承许，那么对方不承许也好，或怎么样，或者说就是说二中没有共同承许的话，没有成立中法和所立法，则在心相续中不会升起真实的比量。那么就是说是没办法在相续当中呢啊产生一个真实的空性的比量，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在二地论知识当中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因和比喻。问，上面说应成派运用的比喻也只是他方程序的比喻，但在应成派祭天论时的入行论智慧品中出现了以二同许喻的句子，明显说是以自他共许的比喻，这不是前后相违吗？那么就是说是前面呢已经所宣讲的应成派所使用比喻呢也只是他方程序的比喻而已啊，比如说梦幻如梦如幻岁月，那么这种比喻实际上也是他方程序。为什么是他方程序呢？因为在应成派他自己的入根本慧根境界当中不存在这个所谓的水月，没有这些梦幻的法的显现。所以说呢，他在安利要让对方知道一切万法的空性的时候呢，让要让对方知道一切都是这个幻化的啊，一切让对方都知道一切是无自性的，他可以让对方能够接受的水月的比喻，对方能够接受的梦幻的比喻，来让对方了知实相一切万法无自性。所以说呢，就是前面呢就说了应成派运用的比喻呢也只是他方程序的比喻，但是呢在应成派的这个论点就是说是这个祭天论式的入行论智慧品当中出现了以二同许喻的句子。那么以二同许喻，那么就是自方和他方共同程序的比喻啊，来就是说进行证成。那么出现这个句子，明显说是以自他共许的比喻，这不是不是前后矛盾啊，前后相违， 一方面说应审派呢，他就说是这个比喻是他方陈述的，但是在这个入刑论的句子当中，明显的有以二同许喻的句子，所以说你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我下面就开始做回答。答：应审派至终不共抉择，根本会定的境界时，因和比喻都是随他中陈述的，并非自方陈述。但在抉择初定后得位的境界时，因为有共同显现分，所以比喻也是自他共许的。就是说是在这个应承派的这个观点当中呢，有一个就近之中和一个暂时的之中。那么如果是在就近之中呢，就近之中他所抉择的是不共的根本会定的境界。那么如果在抉择不共根本会定的境界的时候呢，不需要使用两个同许喻，就是说是自方他方共同程序的比喻，这是不需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因和比喻都是随他中程序，并不是自方程序。那么如果是在抉择初定后得位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他面前都有共同的显现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比喻是自他共许的。那么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入刑论的智慧品当中呢，以二同许喻为果不观察，后面这一句啊，前面这个后面这一句连起来说的很清楚，为果不观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程序有一个所得的果啊，如果有一个必要的话，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可以程序啊，就是可以程序可以安利。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你就知道呢，就是说吉田波萨他在安利这个二同许喻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一些万法无自性在后得位抉择的时候，或者为了必要有果的原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还是程序的，不管你是在程序佛果啊，或者说程序这个显现法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像这样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对方知道，或者自己面前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法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一种自他共许的比喻。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可以理解是一种暂时之中。那么暂时之中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后得位的观点也是之中啊，也是应承派的之中，但是只不过这个之中呢不是究竟之中啊，这个之中是暂时之中，暂时我们可以程序二谛啊，暂时可以程序这初定位的时候有显现法，然后呢有这样一种显现法的缘故呢，就可以使用共同自他共同的这样一种显现作为比喻等等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在抉择究竟之中，在抉择入定根本会定境界的时候呢，根本不需要使用这个比喻的。以上讲述了自学派的三项理论，是自他共同以正量成立的理论，应承派则唯一是他称三项理论。那么前面呢已经讲过了，自学派的三项理论呢是自他共许的，那么应承派的这个理论呢是他称三项理论啊，唯一是相合于对方啊，就是说他方可以承许的啊，对他方所宣讲的这样一种三项理论，自己呢是不承认这样的三项推理的。那么应承派是否何时也不承认自序理论呢？对此需要善加鉴别。以应承派抉择无生大空性时，都是以他称三项理论破斥他中，这时不承认自序理论，因为生意中毫无承认的缘故。那么就说是在善加分别的时候呢，分两个位置进行要抉择。第一个呢，如果应承派这个时候是在重点抉择这个无生大空性，那么如果要安立一个无生大空性，那么在无生大空性的境界当中呢，完全没有一切的这样一种细论，没有一切的程序，所以说呢，如果要抉择无生大空性，要让对方知道无生大空性，那么这个时候呢，都是以他称三项理论破斥他中的，完全是破斥他中的观点，这个时候呢，不程序自序理论。那么自相序当中啊，并不需要有一个有法或者说所立啊，或者说是能力啊等等这方面不需要，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承认自序理论，因为圣意中毫不承认的缘故，那么在真圣意当中非心境的缘故呢，或者真圣意当中呢不是新的境界，所以说呢根本不承许任何的显现所立能力这些比喻呢全部都不成立，就是这样的。这个是第一个位次。那么下面讲第二个位次呢，应承派属于顺世间有情安立名言第十，同样承认自他共许的三项理论，因为存在自他面前的共同显现分故。那么如果是随顺世间有情在安立名言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就同样承认自他共许的三项理论，因为在自他面前啊有共同的显现分，就说和前面呢说后得位的时候呢相似，或就是说我们啊就在抉择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承许我们是应承派的弟子，应承派的这样一种这个学习者的话，那么我们要这个就是说是抉择三项理论，在随顺这样一种世间有情的安立名言地，或者说在抉择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法的时候，那么还是要程序自他共许的三项理论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自他面前的共同显现分确实存在。譬如说现见炊烟为因，可以推之有火，那么就是说是现见炊烟以这个见到炊烟作为这样一种根据，可以推之山后有火可以推之山后有，或者是说通过你的烟囱里面冒的烟为根据就是说是可以知道你正在生火 啊，正在生火，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自他面前都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那就可以说是自他供血生血女可以使用。以生语的表现能判断是否是苏醒大乘种性的人，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人是不是已经苏醒大乘种性，他是各自的这个心法，他内心当中所安立一种功德，一方面来讲是不好判断的。但是如果从他的生语的表现呢，也可以判断他内心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了大乘心，是不是已经苏醒了大乘种性。那么在庄严经论当中呢，通过四种相貌那进行这个观察，就通过外在的四种表现来进行标啊观察，比如说他对于这样一种波罗波罗蜜多啊有这样一种这个表现出很啊就是说强烈的这个兴趣啊，或者就是说是听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听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法的时候很欢喜啊等等等等，或者是入住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听到空性的时候啊，就是说是含苞直树，或者你的这个表情都有变化，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说明他内心当中的啊大乘种性可以苏醒，已经在苏醒。所以有的时候可以通过外在的生育表现来判断他是不是有啊苏醒大乘种性。以生育之相，可判断是否为不退转菩萨。那么比如说呢，这个初地菩萨呢，就是安立成不退转菩萨。那么实际上我们要真正知道这个相续当中他是不是安住初地境界，那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通过外在的生育之相呢，有时候可以判断。他怎么样说话，或就是说他的身体上面怎么表示，入住论当中就是讲了，虽然我们真的很难知道这个是不是个初地菩萨，现在很难知道的，但是呢如果能够布施自己的身肉，能够把自己身体上的肉毫不吝惜的布施出去呢，可以从这个相的推知他已经安住初地的人，这个方面也是从生与之相的判断是不是初地菩萨的相，或就是说他的这个戒律啊啊人安忍啊等等，都可以从外在的生与之相呢大家可以判断的。有些时候这种生与之相很难以伪装啊，很难以伪装，你是个暂时的伪装，但是长期的伪装那是很困难的。那么对于小的苦能够伪装，对于大的苦能伪装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证悟，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境界啊，在生理当中才能够这样表现出来。如果内心当中啊没有这么深层的证悟的话，在生理当中真的还是很难以表现的。以三相理论能成立前后世等，那么就是说对于成立前世后世呢，也可以通过三相理论来证成。因为自他面前存在无期的共同显现分，显现上又有各种差别，这是自他共同程序的，所以需要成立自他共许的有法所立因和比喻。那么就是说是自己和他人面前都存在无期的显现分，虽然他的生意地当中怎么样是空性的我们都可以安立，但是现在我们必定是生活在世俗当中，在我们面前必定有了这个世俗的显现，那么就说明必定有这样一种迷乱的这样存在，有这样的共同显现分存在。所以如果在有共同显现分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随顺它的法则啊，随顺它的原则。虽然从究竟的角度来讲，这一切都是迷乱的，所有的法都是迷乱的，那么道之呢，就是说一般的众生不了知一切是法是迷乱的，在这个迷乱法当中又啊加入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规则，又啊，就是安立了很多的啊概念和定义，然后呢就制定了很多不同的标准。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呢，后面的这些法都是不必要，前面法也是不必要。那么就是我们说安立的这些所有的这样一种法则也好，或者概念也好，它都是在用虚妄法的这个基础上安立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从生意的角度来讲的时候都是没有意义。但是从换一个角度来讲，虽然这些都是迷乱的，但是我们已经投身在这个迷乱的世界当中了，我们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是暂时可以随顺这些法则，啊，随顺这些名字啊，别人的安立的名字，我们就去使用，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没必要，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超越了它等等等等，或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这个随顺的法则，这样去生活都可以。但是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在随顺的时候呢，是一个方面我们要生存下去或者修道的缘故，有这样必要性。但是这样随顺并不一定就是我随顺的缘故啊，这个就是真实的。那这些佛陀在世间当中，他都要随顺这些规矩。啊，比如说啊，就应该啊，比如说佛陀出现在现在的话，你开车必须啊往右边或者怎么样，一个交通规则，佛陀也会遵守的啊，这个没什么。比如说我是佛，就不遵守。那么就是说是他在世间当中呢，就是说是度化众生的时候，虽然这一切都是迷乱的啊，这一切都是假立的，但是还是要随顺。那么同样道理，我们自己在世间当中的时候也需要随顺，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随顺的时候不一定它就真实。它不一定真实的，我们要通过学习，不断的学习观察之后呢，了这些万法的显现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不自信的，这些法都是分别心迷乱的，分别心的一种迷乱的显现，所以最终的时候还是要超越它，然后呢就是说是安住在法界。当你就是说是超越它安住法界之后呢，你还要回来度众生，那么这个时候你还在随顺，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和时间发生关系的话，那么怎么都可以。那么如果你要啊，就是说生活的时间，或者说你要回世间度众生，那么还是要随顺这个时间。从这些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都是这个自他空虚的，所以说呢需要成立自他空虚的有法所立啊因和比喻等等。好，第三，造成二派运用差别的原因。以自中来说，中观庄论四中说，由此可知，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是秩序派的法性，侧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则是应承派。莫不那么记在中观庄论注释当中是这样讲，由此可知呢，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啊是秩序派的法相啊。这个方面就是自中定义的时候呢，把这个秩序派的法相是这样这个认定的，就是说秩序派呢，它是着重讲解啊，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那么就是说他自己虽然在这个后面他是也承许了离世边的空性，但是不是着重讲解。所以说在这个中观庄论当中，他虽然也提到了离一切系论的空性，但是他只是简略的提到啊，只是略说，不是着重宣讲。所以说呢，秩序派呢是着重讲解具承认的相似圣意地的缘故呢啊，这个就是秩序派。那么侧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地，侧重也好或者着重也好，那么应承派呢，他也不是不讲这个初定位，比如前面的啊具体论时他也说以二同许喻，这方面也是讲到了这个，也是讲到了初定位的程序啊，也是讲了初定位程序。那么就是说是入众论当中也讲接到过的安利啊，接到过的法相，这个方面也是有初定位的程序，但是他不是着重安利的，他着重安利的是什么呢？侧重阐述的是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地。那么有这一点就够了，有这一点的话他就可以安利成应承派的法相。在安立此二派别的在安立此二派别的法相时，区分承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以及应用正因的方式等差别的安立，仅仅属于之分的类别，可归属于上述的法相中。那么就是在安立二派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不同的法相的时候呢，有些宗派呢，它是这个区分承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尤其说呢就因为秩序派呢，他承许在名言地当中啊，在世俗地当中，那么这些显现法是自相成立的，所以说是秩序派。然后呢就是说应承派呢，他的名言地当中呢，他并不承认这些是自相成立，他承许这些是新的假立啊，完全的新的假立。所以说他从这个两个方面来分别秩序派和应承派的法相啊，这是一种就是区别区分承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这个作为根据的，以及另外一种承认的观点，应用正义的方式。应用正义的方式就是秩序派呢主要是使于这个秩序理论，应承派呢主要是于应承理论，它是通过就是说使用正行的差别来判别秩序派和这个应承派的不同。这些呢也是根据，但是不能就是说呢这个是仅仅属于资本的类别，可以归属在上述的法相当中。那么前面那两个法相是总的一种法相，主要的法相，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在前面两个法相基础上，才可以安立，慢慢安立它是为什么在名言当中程序自相成立，或者说为什么使用秩序理论等等。所以说这个是自分的，不是主要的。有无承认名言中是否承认自相成立，建立无自性采用应承因或秩序因，对所获加不加圣意简别的这些要点，都是以刚刚讲述的道理而出发的。那么就是说有些地方说是有无承认就是说是秩序派呢有承认，应承派呢无承认，所以说是通过有无承认来安立的。那么有的时候是名言当中承不承自相成立，这个前面分析过了。还有呢建立无自性的因呢是采用应承因和秩序因，前面也讲过。还有对于所破加不加圣意简别，就是说是秩序派呢他对于所破法加圣意简别，就是说世俗地当中的所破这些法呢是不空的，然后在圣意地当中呢这些法才不存在，就加了圣意简别了。而应承派不加圣意简别，直接把直接对一切法呢直接做观察。那么这些呢要点都是以刚刚讲述的道理出发的，前面所讲到的，如果你是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地呢你就可以加简别因为你着重是你因为你自己是着重在讲这个单空，在讲相似圣意地的缘故，你必须要加简别，你不加简别就是抉择不出这个道理来。那么就应承派它是着重，他应承派是着重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地，他是讲真实圣意地的缘故，所以是不加简别。所以说如果把前面两个法相抓住了，后面这些法相也容易通达，但如果你单单用下面这个法相呢就没办法就是说很全面的了知二者的这个根本差别之处，就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做第一句话呢再做解释。在区分中观二派的差别时，后代的中观论是认为名言中承认自相实有是秩序派，名言中不承认自相实有是应承派。那么这个是解释前面的 啊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啊，在安历十二牌位的法相史区分陈伯生明宣宗志向成立这一段。那么就是说中观的有些后代论师呢，他就说明宣帝当中啊承许志向实有的宗派呢是秩序派，而明宣帝当中不承许志向实有的宗派呢是应承派。也就是说这一派的这个主要的观点，他认为呢秩序派和应承派在圣义帝当中都是一样的啊，圣义当中完全一样，都是承许当空啊，都是有一个空性的承许。但是呢要分别秩序派和应承派的高低啊，你从哪个地方分别，在这个圣义帝当中都分二帝啊，都加圣义简别，这方面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你要承许应承派比秩序派高，只有在四水帝当中分。那么再怎么分呢，他就是说应承派高就高在明宣帝当中不承认志向实有，而秩序派呢就低就低在明宣当中承许志向实有，单单是这个差别。至于在圣义帝当中都要分二帝，都要加圣义简别，都承许单空，都要安住单空，而这佛陀啊都要有这样一种单空的啊，就是说证悟。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他就是说圣义帝当中空性的是有差别的，二派之中在不是在圣义中分的，而是在明宣中分，这是这一派的这个特点。也就是应承派承许明宣诸法是因众生的执着而产生的，是分别心假立毫无堪忍的肢体，因此不应当安历史志向实有的法。秩序派认为世俗诸法存在实有的肢体。那么就是说，也就是就把前面的这个意思呢再做一个观察，再这个解释。所谓的应承派呢承许明宣诸法啊，明宣帝当中的一些住持啊平等等等的显现法呢，唯一是众生的执着而产生，是分别心假立的，所以说呢自己呢是没有堪忍的自信啊，不是实有的，不是有个志向成立的，所以说因此不应当安立是志向实有的法。这是应承派的特点，他在明宣帝当中呢就是了知一切万法是幻化的，如梦如幻的。秩序派认为世俗诸法存在实有的肢体，那么就是说秩序派呢他就对于一切世俗的诸法他就认为存在实有的肢体。而且呢就是说这个论师还啊，就是说这个大德还使用这样一种校正啊，使用秩序派的论师啊这个校正说呢，秩序派啊就是说世俗界当中的这些显现法都是有啊都是有实有自性的，都是有实有肢体的。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呢，莫不能去啊，也有在论点当中解释过。那么实际上秩序派他所认为的这样一种实有肢体呢，只是针对无实法的这些安立的，就是说这些实女儿等等的这个无实法，他是在世俗地当中不承认。那么所谓的实有的肢体，单单是能够起作用的这些真正的瓶子啊、柱子等等志向法，这方面他是承许的。所以说呢，秩序派认识他在安立所谓世俗地的时候，他使用的字眼啊，他是有实有的肢体等等，但实际上意思呢？啊，他就他的意义方面是还是面对当中如梦如幻的，就是这样。啊，这个是后派论师的一些观点。前代某些中观论师认为，二派的差别是以圣义理论抉择的差别，秩序派是使用秩序理论抉择，应承派则运用应承理论抉择。那么就是有些前代中观师呢，他认为秩序派和应承派的差别呢，是在使用圣义理论的时候。在用圣义理论抉择的时候有差别，也就是说秩序派它主要是使用秩序理论的抉择，所以说叫秩序派。那么应承派呢主要是使用应承理论的抉择。那么从理论方面呢进行观察，全真波波这么确认为，上述明宣宗是否承认志向实有，以应承理抉择还是以秩序理抉择等，都只是之分的差别而已。实际上根本的差别是一者着重抉择而宣说具有承认的假象圣义，而另一者着重抉择宣说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义。那么他们却认为呢，前面的明宣当中是不是承认志向实有，这个也是支分的这个根据。还有呢就应承派是啊二派之间是使用什么理论的抉择，也是支分的差别。那么实际上呢根本的差别就是说，一者是着重抉择有承认的假象圣义，另一个呢是着重抉择离一切信任的真实圣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这样一种的前提下面呢，你说啊，就是明宣帝当中你承许志向实有，因为他分二帝的时候呢，他自己宣讲的时候呢，哦，明宣帝当中的志向法是这个如是如是啊实有存在的。那么他也是他着重宣讲具有承认的假象圣义的时候呢，在他的这个论点当中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字眼。而就是因为他自己在抉择相似圣义地的时候，所以他只有使用志向啊秩序因，他只有使用秩序因，那么自他二者面前共同承许一个显现。啊，就是说共同承许的所力和能力和比喻，就是因为他在着重抉择具有承认的啊，具有承认的假象圣义，就是说明宣帝当中也有这样世俗的承认，圣义当中有空性的承认，所以说他出发点是要抉择一个假象圣义，所以说呢他会出现啊使用理论的差别。那么另一个呢应承派他是抉择离一切信任的真实圣义地，所以说呢他根本不分二地啊，他没有什么程序的，所以说他应用应承理论，自己不做任何程序，只是通过应承你的这个观点应承这个过失，你的观点应承成为那种过失，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从他因为是 啊，着重抉择离弃系论的真实生命力，才出现了这样一种使用理论上面的差别。为什么这是二派的根本差别呢？因为其他自论的差别，诸如有无承认、名言中是否承认自相实有、使用秩序理论还是应承理论、对所破是否加圣意简别等等，都是由着重抉择相似圣意还是真实圣意这一根本差别而出现的。所以前面呢，我们大概分析了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到底是有没有承认呢？如果你要承许，如果你要抉择的是这个啊相似圣意地，那么就有承认。啊，有世俗的承认啊，也有圣意的承认。那么你是如果觉得相真实圣意，那就没有承认啊。现在真实圣意当中没有什么可以程序的啊。名言地当中成佛自性持有前面分析过了，还有这个就是说使用秩序理论还是应承理论这个分析过了。那么对所破是否加圣意简别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如果你要着重觉得相似圣意地，那肯定要加圣意简别，因为你所觉得的是圣意地呢是这个单空。那么你如果觉得单空的时候呢，那么你必须要加个圣意简别分二谛之后呢，说这样一种显现法只是在圣意当中空啊，只是在圣意当中没有而已。所以说呢，如果你要觉得相似圣意地，那肯定要加圣意简别。那么如果你觉得的是真实圣意地呢，不用加圣意简别，就所有的显现法不管是世俗地还是圣意地所设，全部都是离自性的啊，全部都是这个离析的离思辨的空性，这方面就根本不需要加什么圣意简别，反正一切的显现法啊，连世俗地当中显现法在内都要抉择平等离析的。所以说如果你出发点是在觉得真实之意的话，那么根本不需要加圣意简别。所以说都是通过这个根本差别而出现的。如果有了个根本差别，你可以在这根本差别上面去抉择其他的这个理论都可以安立啊，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所以莫泊桑所归纳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本差别呢，确确实实是非常主要的。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的观点来首次这个自宗的观点，就是说是秩序派呢，它主要是着重的抉择有承认的相似圣意。那么一乘派呢是着重抉择远离一切系论的这个真实圣意地。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分别二者的法相，今天讲的这个地方。